蓝白紧密结合，蓝白紧密结合，那他们已经打破了所谓三党不过半，现在已经不是三党不过半的局面，那他们正在主导目前的违宪扩权的法案，那即将要通过，他们很可能今天晚上就会通过。那蓝白国会的扩权呢，民进党是作为少数的执政党在立法院阻挡无力，立法院阻挡无力，所以呢我们台湾社会只好再度动员起来，只好再度动员起来。那公民社会动起来呢，年轻人站出来护卫民主，然后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，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宣布对台湾进行军事演习，这样里应外合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蓝白从内部瘫痪我们台湾的民主运作，然后呢，中国从外部威胁要拿走我们台湾的独立跟主权。这一次的危机绝对不会比上次十年前不严重，不会比十年前更轻松。为什么？十年前胡茂协议的时候，他的目的是大中华经济圈的整合，打出来的旗号是两岸经济整合的利益。当时国民党马英九政府已经在强弩之末，习近平急着逼国民党通过胡茂协议。我们还记得当时有张庆忠的五分钟，张庆忠的五分钟就是偷偷摸摸，他们自己知道理亏，所以学生跟 NGO 一冲进立法院，国共合作就垮了，这一垮就是十年。但是这一次不一样，蓝白合从民进党手中夺回了立法院的控制权，让赖清德政府成为少数执政。他们这次振振有词，打着反贪腐、打着反查弊案、国会改革等等旗号，装扮成为守护民主的一方。但事实上，大家仔细看他们历史记录和行为模式，还有现在立法院违反常态运作的操作，事实上是反民主、反台湾利益。韩国瑜2018年11月选上高雄市长，不久之后就宣布竞选，就跳槽，然后就宣布要竞选总统。第二年2019年3月他就到香港，就进了中联办，他等于是承认了一国两制。而不久之前，他到香港之前不久，习近平才宣布一国两制台湾方案，等于是韩国瑜进了中联办之后，就等于是承认了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。然后呢，他紧接着进入中国，和中国的台联办主任、国台办主任见面。国台办主任当场说，他在国台办主任的面前当场说，韩国瑜说他支持九二共识，说九二共识是海峡两岸的定海神针。然后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人被北京认可加持之后，成为台湾总统候选人。今天他位居立法院的院长。我们再看国民党总召傅昆萁，他是媒体认证的花莲王，也是海峡两岸政经交流协会理事长。他在一个月前花莲地震救灾期间，他坚持到中国访问，还率领十多位国民党的立委见到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。傅昆萁把这趟行程定调为破冰和平之旅。就在傅昆萁到中国不久之前，马英九到中国去进行所谓马习二会，习近平称赞马英九素有民族情怀。 他这样征战了很久，素有民主情怀，坚持九二共识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促进两岸青年交流，致力振兴中华。我不能再念下去了哈，我再念下去哈，我会血脉喷张啊。那我今天的目的不是来鼓励大家当冲主啊，我不是叫大家爆冲的啊。从马英九到傅昆萁，一系列国民党高层到北京朝贡，获得摸头认证，然后呢，就是大家看到今天的场面，蓝白河展开肆无忌惮的修改法律，就在同一个时间，从昨天到今天，解放军在我们台湾外海实施演习。没错，就像我们看到现场有抗争者举着海报说，这是里应外合。的确是这样，他们要瘫痪我们台湾的民主，拿走台湾的主权，而且更要命的是，他们是鱼目混珠，打着民主的旗号反民主。我们知道，从2018年以来，因为美中战略竞争，地缘政治、国际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当多数的民主国家已经对中国采取脱钩、采取去风险的政策，台湾在过去10年也都奋力的要摆脱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对中国的靠拢、对中国的依赖。台湾对外投资当中呢，对中国的投资额曾经高达85%。我们台湾对中国的投资额，在2010年的时候，在2011年的时候，就是马英九执政的期间，我们台湾对中国的投资额曾经高达85%。现在剩下多少？现在只剩下10几个百分点。台湾过去高度依赖对中国出口，曾经高达44%，曾经高达40%，将近一半哦。到今年前4个月，已经下降到30%。全球高科技供应链正在快速转移离开中国。我们看到离开中国，然后呢，看到现在这样的脱中、这样的去风险的全球局势，再加上中国经济是一蹶不振，内忧外患，中共政权其实非常非常的紧张焦虑，非常的紧张焦虑。中共为什么？因为他现在已经没办法再花大钱来收买台湾了，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再利用台商来促进中国的经济现代化，然后呢，他所谓的和平统一路线图也不再有可信度了。我们台湾如果不趁现在这个历史契机，好好把握去改善跟全球民主联盟国家的关系，反而跑去增加和北京的联系，将来我们要面对的情况恐怕会更加艰辛、更加困难。所以，中共现在只能诉诸明目张胆的武力犯台来恫吓台湾，并且利用一群长期依靠中共赐予利益的政治人物，来操弄台湾内政，搞乱台湾的民主。在目前的台海的局势国际化的契机之下，台湾本来就应该努力开拓新的国际空间，让我们台湾成为全球台湾，而不是中国台湾。好不容易台湾已经逐渐摆脱了中国政经势力范围，正在大步迈向全球的时刻，这群人，我刚刚谴责的那群人，却意图把台湾再度锁进大中国经济圈。为什么？大家一定非常好奇，为什么？我们台湾已经走向全球了，我们的经济不再那么高度依赖跟中国的经贸关系，为什么这群人一定要把我们锁进大中华经济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在地协力者集团，他们长期依靠中共权势来寻租，赚取快钱，赚取不义之财， 不惜牺牲我们台湾的民主和主权。如果这群人失去了寻租的机会，他们这群人如果失去了依靠中共寻租的机会，他们就会痛苦不堪，因为他们已经上瘾了，他们寻租上瘾了。台湾如果在政治经济上持续脱中，他们就更没有机会在两岸关系当中获得寻租的机会。因此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之所以有今天的行为，今天违宪破坏民主的行为，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戒断症候群。我们台湾正在戒断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依赖，可是这群人因为他们产生了戒断症候群，要戒除中国皇帝赐予他们的奶嘴是多么的痛苦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中共政权有计划有步骤的利用他们的药瘾，他们已经上瘾了，利用他们的药瘾在台湾内部发作，配合外部的军事威胁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政治危机的本质，这就是今天政治危机的本质。因为这样，在台湾当一个民主守护者，各位你们当民主的守护者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，你不能松懈也不能休息，保卫民主和守护台湾主权是一体两面的战斗，这是作为台湾人的宿命。即便今天这场政治危机解除了，后面仍然有无数的考验在等待我们。我们必须拥有长远的眼光，清晰的头脑，随时保持警戒。我再强调一遍，这是我们台湾人的宿命，却同时也是我们台湾人的使命。台湾人民不要陪习近平这个中国独裁者玩强国梦的游戏，我们要坚定走出自己的民主和独立的道路。谢谢各位。